好，弟兄姐妹，早上好！欢迎继续来参加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章第四节，我们第八课《救恩的奥秘：神的拣选》这堂主日学。那这堂主日学由我来讲。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飞扬的弟兄姐妹，请举手好吗？好，谢谢。好，有一对夫妇，他们在礼拜六的早上躺在床上都醒了，那个太太啊就去七七先生的脚说，哎，赶快下床去煮咖啡。那先生就非常的不愿意，因为还想趁着这个礼拜六早上可以赖一赖床哈。那他就说，这样不公平啊，因为从礼拜一到礼拜五都是我去煮咖啡啊，怎么到了礼拜六还让我去煮啊，周末应该换你来煮。那太太就说，你先生煮咖啡是神的吩咐，是天经地义。哎，先生就奇怪了，说我当那么长时间基督徒，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先生要煮咖啡，这是神的吩咐，是圣经的教训，在哪一章哪一节你指给我看。然后太太就不慌不忙地说，你想一想，在腓立门书过以后是哪一卷书啊？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说先生要煮咖啡，希伯来书哪里有说先生要煮咖啡啊？我请问希伯来书的英文叫什么？ Hebrews。 对啊， Hebrews。 其实希伯来书是我很喜欢的一卷书，原因是在于那本书的作者，他从以色列人的旧约律法历史传统以及其他各个方面来向犹太人证明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位弥赛亚，就是神所预言要来带领以色列人啊，最终进入神的国度的这样的一本书。尽管圣经学者对于希伯来书的作者是谁还有一些的争议，有的人说是保罗，因为保罗他是以色列人，而且是法利赛人啊，加马列门下，他对于圣经对于犹太人的传统是非常的了解。另外保罗是非常讲究逻辑的一个人，这在我们今天要查的罗马书当中你可以看到。但是因为他没有写是保罗所写的书信，好像和以前这个我们读过的所有的保罗书信不一样，因为保罗总是在前面要问候啊，有一个问候的话语，他去自我介绍他的身份。所以有的圣经学者说实际上不是保罗写的，这希伯来书呢是亚波罗写的啊。那么因为好像从使徒行传里面也知道说亚波罗也是一位非常有才能有口才，可以把神的道理讲述给别人听的人。那么从我个人来说，我宁愿相信是保罗所写的。而且我在准备今天我们所要查考的罗马书从第九章开始到第十章第四节，下个礼拜成经区牧会继续来做第十章和十一章的这个介绍，专门讲到罗马书里面专门讲到以色列人的救恩，好像和这个希伯来书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彼此的一个互补，可以真正的让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了解神在他们生命当中的一个计划和希望。所以今天我们就可以先从罗马书来看一看 假如说我刚才讲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你正好进来，千万不要以为走错教室哈，我们还是会讲这个罗马书。我们就先一起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第二次我们感谢赞美你，哦主，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当中看到主，你是伟大的神，你是充满慈爱的神，你要拯救一切相信你的人，包括以色列人，包括外邦人，哦，你要将信心放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可以因信称义来跟随你。我们感谢赞美主，愿主你的灵继续与我们同在，也保守我们这一刻的时间，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 Amen。 好，我们打开罗马书第九章，我们今天要从第一节开始一直读到第十章的第四节。那么从段落来分的话呢，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段落，而这四个段落彼此是一个很强的逻辑性来相连的。那在这个段落与段落当中呢，我有准备了用黑体在讲义上有一个问题，有一个答案，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保罗在这一段当中他的逻辑的这个顺序啊，他是怎么样的一个逻辑思维的一个顺序。其实对我来说，我在读第九章的时候我非常的享受，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讲求逻辑的人，常常跟太太沟通的时候争吵的时候，最大的因素就是在于我觉得他讲话没有逻辑，他觉得我讲话没有人情啊。所以对我来说可能跟我的这个成长背景和这个后面的科学训练有关我相信说这段非常可以说服我，因为保罗在这里的逻辑性非常的强啊。但是我们今天所要看的不仅仅是他的逻辑性，更重要的是保罗在这里他就是引用多处的圣经啊，然后把整个的这个旧约当中神对以色列人的带领然后他是有条有理的说出来，他不是在强词夺理，因为你讲逻辑有的时候也会讲歪理，会强词夺理，但是在这里他却是根据旧约圣经的多处的经文来描写说神对于以色列人的心意。好，那我们先来看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要查考的经文四个段落当中的第一段，就是保罗为犹太的同胞来伤痛。我们可以先翻到罗马书第九章的第一节到第六节，翻到了以后呢我们一起来读好吗？好，来，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我有良心被圣灵感动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使你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书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们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第六节，这不是说空，因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好，我们停在这里。好，那么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在大马色的路上被神所光照，他的生命整个改变，神也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职分托付给保罗，因此保罗被安提阿教会所差派，然后去到小亚细亚以及欧洲的一些地方开始建立教会，传道建立教会。所以的话我们可以从过去的一些的我们对圣经的了解知道说保罗实际上在外邦人当中建立了很多的教会。那么因此我想可能有一些的犹太人就觉得说保罗你身为犹太人你居然 为外邦人的救恩在奔波，好像有一点忽略我们犹太人，是不是你心里面就根本没有把你本民族的同胞放在心里啊？可能会受到这样一些的攻击，我猜想。或者说保罗在为外邦人得救在忙碌奔波的时候，他一直挂心他的同胞的得救。所以在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看到说保罗他在讲述啊世人所犯了罪，他们的结局就是死，就是死审判，然而可以因信称义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相信他在对整个的所有的世人在讲，包括以色列人啊。在这里我想用几个这个提到几个词，可能是我们经常用但是又好像非常容易混淆的，就是以色列人、犹太人、希伯来人啊。我们经常听到这些词啊，以色列人、犹太人、希伯来人， OK。 那么究竟这些词当中有什么样的关联呢？假如说在今天我们在说的以色列人，我们更多的是指从国家和政治这个角度来讲，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有一个国家叫以色列国，所以那个国家的公民，当然不管他是出生在哪里，现在假如是那个国家的公民，当然你可以把他们叫做以色列人。比如说举的是人们例子，我是出生在中国，假如说我到以色列移民到以色列并且取得该国国籍的话，我在外面我就是以色列人，对不对啊？那么犹太人更多的是指他们的宗教信仰，因为有犹太教，所以好像是说凡是来信奉犹太教的那就是犹太人，那么这是我们现在从宗教上面来划分的。希伯来人更多是从文化和语言方面来划分的，这个词相对来说用的比较少啊。在旧约里面我们有看到，尤其是在中东各个民族啊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说哎，那个希伯来人他主要是从语言和文化上面来区分的。那么假如说你对旧约有所了解的话，你就知道实际上整个的以色列民族，他们认为他们被拣选先是从先祖亚伯拉罕开始啊，亚伯拉罕有很多的儿子，那么其中一个神所应许的，我们这次要讲到就是以撒，对不对？以撒再传下来也有别的儿子，但是只有一个，就是雅各啊，是神所拣选的。那么雅各神就给他改名叫做以色列，那么这是以色列真正开始的出来的。那么雅各有12个儿子，后来就变成12支派，所以这个就形成了以色列的民族啊。那么后来这个一直到这个大卫建国，然后到这个他的儿子所罗门，对不对？然后后来过以后呢，他们这个国家就一分为二，北国叫做以色列国，南国叫做犹大国啊。所以后来过以后，两个国家分别在不同的时候被灭过以后，被掳到别的地方，然后从那个时候开始，这个以色列的民族就开始分散在世界各个地方啊。那所以的话呢，今天我们所讲的以色列人啊，那实际上是指都可以从血统上都可以，或者从血缘上都可以归回到当时的雅各的12个支派啊，这样的人啊。那么这是当时保罗在这里谈到了以色列人的这样的一个定义。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讲了，我在基督里说真话，由我的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所以他提到三个方面，一个是 基督，一个是圣灵，一个是良心，然后他想从这三方面竭力的来表白自己所说的话是真话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就会对他的门徒或者是来跟从他的人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是不是经常可以看到耶稣好像一个口头禅一样的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但是你当你看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后面就是非常重要的话，换句话来说，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意思就是说哎，你们要小心听啊。好，那么在这里保罗他从基督里，从圣灵感动，从良心这三个方面来说，意思也是同样的，他要竭力的向这个阅读罗马书的这个读者来说明说，他所说的是一个真心的话，而不是为了应付啊，真实是在他的心里面成为一个负担的。那这个负担是什么呢？就是他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什么？是为了弟兄，为了骨肉之亲啊。那么换句话来说，为了弟兄，为了骨肉之亲，都是在说啊，从血统上跟他有关的本族的这些犹太人啊。那么为什么他非常的忧伤？是因为很明显是那些人被咒诅，那些人与基督分离，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与基督分离，所以他忧伤，这是他忧伤的原因。然后他在第四节开始呢，哎，他就讲说这些以色列人他实际上是有一种的特权在那里的，但是却是被咒诅与基督分离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们首先先来看，假如说当时有人攻击保罗，他是不顾犹太的同胞，只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话，这是非常不公平的事情。原因是什么？原因我们知道是说，保罗他在旅行布道的时候，每到一个地方，他先去哪里？他先去犹太会堂，先去找自己的同胞，开始向他们传福音啊。因此有的人就在犹太会堂当中啊接受了福音，也有的时候是当地的犹太人就开始逼迫他，把他赶出去，甚至用石头打他。所以的话，如果说保罗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忽略犹太的同胞，这是不公平的啊。那么不仅如此，保罗他就在那里表明说，他实际上为了他的犹太同胞，他甚至愿意被咒诅与基督分离哈。因为在腓立比书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说，保罗在和这个为了基督的话，他已经将万事视作粪土哈。这就好像是说，我们实际上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以后，我们整个生命的优先顺序做了改变。我们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不再追求世上的名利。实际上这样的一个转变的过程，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的基督徒或多或少都会有。我们就开始以神的事为念啊，以神的事为乐啊。那么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听到一个跟你素不相识的人啊，比如说在布道会上他决志信主的话，你真的是为他高兴。你为什么会为他高兴？你又不认识他，他 得救跟你有什么关系？也不会给你什么好处。但是你为什么会高兴？因为圣灵在你的里面已经将你整个的心思意念转向神所喜好的，神所喜欢的事情你也会喜欢，对不对？好，那保罗不仅仅以万事为粪土，他甚至呢不以性命为念啊。那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当中，我们看到说保罗在旅行布道的时候，他屡次遭受生命的危险啊。那么这当然就可能比我们在座的人可能更高一层啊。 因为好像我们在信主以后还很少有过要为主殉道的危险啊，基本上还没有，除非我们去一个回教国家或者是其他啊，比如共产国家，那么他们因为我们去传福音可能会把我们关到监狱里，甚至可能会有生命的危险啊。那我也听到有些的宣教士来分享他们的见证，的确特别是在啊回教国家当中，他们真的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在传教，因为根据当地的法律，假如说有人向回教徒来传非回教的信仰的话，那么回教徒可以把他们杀死而不用负任何的法律责任啊。那么因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些的宣教士他们也是愿意为神摆上生命，但是摆上生命是一件好事，原因在于什么？你是为主殉道啊，你知道说你死了以后你要去哪里，对不对？你的奖赏和你的观念都在那里，那这个是很也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对不对？但是你注意到说保罗在这里讲，他不仅仅是看万事为粪土，不以性命为念，他更是愿意为了同胞的得救，哪怕自己被受阻与基督分离也愿意。那这个就是超乎我们所想，因为我们什么都可以放弃，甚至我们的性命都可以放弃，但是我们的救恩我们不能放弃，对不对？我们的永生不能放弃，因为这是我们最希望得到的，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里甚至愿意这样来做。那我就想到我自己有一个经历，就是说在我们家我们搬到菲曼过以后，我们家隔壁有一个邻居哈，当时他们还没有信主，那他们是中国人，而且先生也姓邵哈，所以我们就是说哎，真的是很巧，我们这个两家姓邵的搬在一起了。结果呢我们就一直有心来邀请他们参加我们的这个细胞小组，可是呢你也知道，就是说这个关系的建立需要一定时间啊，所以呢我们邀请他们，一开始他们的这个反应并不热烈哈。结果呢大概是在四年前的时候呢，先生就开始发觉啊，他的这个心脏非常的软弱啊，好像做事情很无力，很容易累，然后心跳也很奇怪，所以呢他就去检查，结果就发现了他患有一种非常罕见的病，叫做什么呢这个医学的名词叫做 amyloidosis， 翻译成中文就是心脏淀粉状沉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原因，这在现代医学里面还没有发现是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啊，但是呢是突然之间他的这个整个的造血功能和免疫功能开始发生紊乱，因此的话呢他的这个身体里面就产生大量的抗体，这些抗体呢是自己跟自己开始结合，因此的话呢就形成交联，交联就会在血液当中形成好像这种淀粉状的沉淀一样的，结果被输送到心脏的时候呢就在心脏沉积下来。有些人他是在比如肾脏或肝脏沉积下来，那对他来说呢是在心脏沉积下来，因此呢就会造成心脏的壁非常的肥厚，然后呢心脏的供血功能是逐步的在减弱。那我们也开始为他祷告，然后我记得也开始就是特别关心他们不仅仅是关心他们的身体上需要，也关心他们这个属灵方面的这个需要。所以我们在大概是三年前的21天一期布道大会呢，我们就邀请这个夫妇，我们就去来这个我们的教会，然后在那个时候呢他绝世信主啊，那我们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原因是在于我们觉得说他的生命哈真的是可以不仅仅是这个在就是神可以来带领他经过这些与疾病做斗争的这段阶段，更重要的是他可以得到救恩啊。那可是呢他的病情是一天天越来越严重， 以致到了三年前的那个圣诞节的时候呢，哎，结果他整个肾衰竭，身体停止排尿，啊，就不排尿，然后呢就已经进入到病危的状态。所以的话呢，我们就去请牧师德牧师和师母上门来为他祷告。那时候他已经是这个整个人水肿啊，然后躺在床上啊，那刘牧师和师母就去为他祷告，那我也在旁边。当刘师母在为他祷告的时候呢，哎，我突然身体心里面就有一个声音在跟我说，他说我也在跟神祷告，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就是好像我就突然冲口而出，就是跟神祷告的时候冲口而出说我愿意代替他啊，哪怕我来代替他，那让他得医治啊，那我都愿意啊。因为我自己都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种的声音出来哈、啊、但是只是在祷告的当中好像一个意念这样进来，然后我就把他祷告出来，并没有放在心上。结果因为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所以的话呢，他的信心也开始越来越动摇。当虽然是刘牧师和师母为他祷告过以后发生一个奇迹的改变，结果他的排尿功能开始恢复，然后肾脏慢慢好起来，这真的是一个奇迹。所以的话呢我们都很高兴。结果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他身体呢又开始慢慢恢复哈、啊。可是过了那半年过以后又开始走下坡路。一直到三年这个大概两年前的快圣诞节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发现呢，他整个人就开始已经开始各个器官都开始衰竭了，因为心脏的关系。所以我记得我和曾牧师去医院去探访他的时候，那我们就跟他问他说你要不要受洗，然后他当时就说他非常的困惑也非常的气愤，因为他觉得如果是神是真的话为什么不医治他啊？他觉得说他太可怜了，这个如果神都不照顾他的话，那他信神有什么用？所以他当场就拒绝说我不受洗 OK 啊，而且呢他和他太太甚至说哎呀你们也不要信这个神，因为这个神真的不是真的 OK， 因为如果是真的为什么他的病情会越来越严重而没有得到医治。所以当时我们的心情也非常沉重，除了为他祷告以外也没有办法在其他方面帮助他。当然出于因为我们是邻居，所以呢我们就帮助他照顾他的女儿哈、啊，经常在他们夫妇在医院的时候我们就帮他照顾女儿。一直到了两年前的那个圣诞节的前夕，是12月23号，他整个的人已经开始进入最后的状态，血压低到他开始失明看不见了。所以呢他也知道他自己的时间不多了，所以呢他就打了911，然后救护车就来把他送到 Fremont 的 Washington Hospital。 我呢就跟着救护车就一起过去，也带着他太太一起过去，那么就送在这个急诊室里面。那当这个医生了解到他整个的病史也知道他现在的情况的时候，医生也没有做任何的治疗，只是给他注射吗啡啊，减轻他的痛苦。那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跟他的太太在分享，我说突然我有一个感动，就是说我就跟他太太说，假如哈现在可以让我上场，可以让我来代替他躺在这里啊，我都愿意。然后那个太太，因为我之前从来没有跟他们分享过这样子的一种的情况，所以他们很惊讶。那而且他们也知道说我不是说说而已，因为在这么就两年多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全家一直是在关怀他们，所以他也知道我不是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所以他就说为什么？难道你不怕死吗？然后我就进一步开始跟他们分享说救恩的道理，然后说我们死是去哪里，然后我有这个确据。然后就在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圣灵的工作，然后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愿意真正相信耶稣基督吗？结果那个先生虽然他已经失明，但他还有自主的意识哈，然后他说我愿意。 然后我说你愿意受洗归入耶稣吗？结果那个先生和太太就手拉着手说我们愿意。结果呢就在急诊室里面，我就在病床前面，我就接了一杯水，我真的是奉着圣父圣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虽然我不是牧师，我从来没有为别人施洗过，但是我知道说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要临到他们，所以我只是在这当中做一个器皿。结果我们是晚上九点钟，12月23号晚上9点多钟是施洗的，12月24号早上凌晨3点钟就有弟兄就被接去，就被主接去。那当我在预备这个的时候，当然我看到说保罗他愿意为他的同胞哈，那他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哈，就让我想到我过去的那个经历。但是我觉得说在这里哈我还比不上他，因为我好像只是在第二部分，就是说我不以性命为念，因为我知道我将来得到的是救恩，我要去哪里。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好像旧约里面的摩西一样。假如我们翻到旧约出埃及记第32章32节，好，我们来看。这个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摩西上山去领受十诫的时候呢，这些的百姓就在山下做了金牛犊，开始要来拜这个金牛犊。因此呢神非常的生气，神就是说怎么样，神要去毁灭整个的以色列人。因此的话呢，摩西就到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求情哈。他是怎么说的呢？实际上从30节我们可以看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若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好，那么其实摩西在这里实际上是预表了将来要来的耶稣他为我们所做的。因为我们知道说当耶稣他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啊，他一共说了7句话啊，我们专门有这个十架七言这样子的啊一个专题，其中有一个他就是说，父啊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你可以想象说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位与这个上帝是，他是上帝的独生的爱子哈，他跟上帝是那样的亲密的时候，却是因着背负人的罪，我们的罪，然后与上帝隔绝。所以在那一刻他付上那个罪的代价，真的是与神隔绝，被咒诅，因为钉在木头上的是被咒诅的，他被咒诅与神隔绝，就是真正是为了我们的罪啊。摩西也好，保罗也好啊，他们并没有到那个地步，他们没有真正实现他们的愿望，不是吗？但是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他却是为了你我的罪真正被咒诅，真正与神分离。所以在这里的话，保罗他效法耶稣啊，他愿意为了同胞的救恩，哪怕自己受咒诅与基督分离，也愿意啊。可以看到说是在这个上面，真的是一方面与这个犹太人或者以色列人他们与基督的分离是这样的真实啊。另一方面是保罗爱他的同胞已经爱到一个地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了，因为最可宝贵的就是那个救恩。那换句话来说，为什么说以色列人他们被弃绝，他们与基督分离呢？如果说我在讲义的第二页的上面列出很多的，是说他们是神的选民，对不对？ 他们有儿子的名分，有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列祖，哪怕基督按照肉身来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他也是犹太人，是以色列民的一份子，所以他们应该有很多的特权。我们曾经听过个笑话，说哎呀，神如果当初不是拣选以色列人，而是拣选广东人的话呢，这个事情就不是这样发展了。因为在伊甸园里面，假如那个蛇去引诱夏娃来吃这个禁果的时候呢，这个夏娃就啊啊，这个就一锅蛇汤啊，就端到亚当的面前，也就不会有这个先祖犯罪的可能了哈。但是神却拣选了以色列人啊。那么我在这里列出很多的经文，我们不会一来看，列出来只不过是便于大家将来去思想或者查考。但是有一条就是说，这里讲到了一个儿子的名分哈，在出埃及记里面，神说我把自己的儿子从埃及领出来。那么的确真的是神看以色列民就是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回应上一节课熊明勋牧他所讲的，就是说神给我们有儿子的名分和神给以色列民有儿子的名分，这里的儿子的名分用的词都是领养的意思。换句话来说，神只有一个独生爱子，是谁？耶稣基督，对不对？而我们也好，或者是以色列民也好，都是神本来是不是他就是独生的爱子，结果把他领养到给他们那个名分领进来的，所以和耶稣基督的身份是有区别的。好，虽然我们现在是蒙恩的罪人，我们有儿女的身份，但是我们还是跟耶稣基督是有区别的啊，这点我们必须要知道。虽然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他就是神 ，OK， 他参与创造，他是三位一体的一部分，而我们是本来是跟他无份的，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跟他重新建立关系，所以我们是被领养的。那么在这里，神拣选以色列人也是领养他们归到他的名下的啊，要注意这一条。那么这里讲到荣耀，我们看在出埃及记第40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荣耀是指他们当时在旷野的当中，神的荣耀一直伴随着他们，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对不对？在会幕当中有神的荣耀的体现。然后在诸约啊，就是包括我们所讲的，包括这个和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神和以撒雅各立约，神甚至在撒母耳记下和大卫立约啊，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可以看到多次神不断的在跟以色列民来立约啊。然后呢在立约的过程当中就有应许在那里面，因为立约的本身就内容里面就带着应许哈。然后呢从这个血统上来讲，他们列祖都是他们的，这个列祖当然就是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啊，作为他们的列祖。甚至讲到血统来说，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子孙，对不对？大卫家的人，所以耶稣基督也是以色列民的一份子，从人的角度来讲。那么既然如此，既然以色列民他有那么好的特权，那么好的先天的条件，为什么他可以落到和与神的爱相隔绝的地步啊？那么就在这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在第八章的时候还讲过说，没有什么可以使你与神的爱隔绝，这是神的应许嘛，对不对？结果诶，你转过来一看，这里就有一个，对不对？或者不是一个啊，一批啊，啊，很多人啊，他们与神的爱隔绝，这不是矛盾吗？如果说你非常讲究逻辑的话，你有一个定理， 我只要举个反例，我就可以把你的定理推翻了，对不对？那么我马上就举出来，以色列人看到他们的光景，他们是与神的爱相隔绝的，神的应许落空了吗？在这里呢，保罗就说神的应许没有落空，原因是凡是以色列人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只有神拣选的才是。好，这里注意两条哈，第一条就是说是真以色列人啊，第二条就是神的拣选。我们这里要讲到，原来说那些与神的爱相隔绝的，他们不是真正的以色列人。神他的应许是只是给真正的以色列人。OK， 那么在保罗在新约给这个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也提到说，神看我们现今这些因信称义的外邦人，把我们也看作是真以色列人，因为我们因信称义哈。那么我们就可以来看到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什么是真正的以色列人呢？换句话来说，神的拣选的原则是什么呢？好，那么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这个从第六节到第十三节哈。刚刚第六节我们读了已经读过一遍，实际上这是讲义的错误，讲义上是应该是第一段是到第五节，不是到第六节，这是我打错了哈，不好意思。所以我们真正的这个第二段，就是说神所拣选的原则是从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找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读。来，这不是说神的话落空，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多做儿女，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个就是说，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到明年这个时候我要来，撒拉必生一个儿子。不但如此，还有利百加，系从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双子还没有生出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知道因写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不是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好，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说，神的拣选的原则和人的拣选的原则不一样。我们先讲原则，然后我们举例子。人拣选的原则当然是从我们可以感觉得到、体会得到、明白得到的，比如说我们择偶的标准，对不对？啊，我曾经听过有个姐妹她祷告哈，她说：“神啊，请你为我预备一位啊先生哈，他要多高啊，年收入要多少，然后在湾区啊从事什么样的职业，然后还有。”他一定要有一栋房子啊，然后呢就是这个这样列下来。当然爱主也是一条了，爱主，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说年纪大概有多少，这个范围的年纪，然后还要有什么样的兴趣爱好啊，然后反正是罗列了很多。然后我听了以后就觉得说，他好像把那个神当做一个 UPS 的一个啊送货的人哈， 啊可以这么非常这个具体详细的把它这个定出来。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在这里评论说他所定的这些标准是不是每一条都是属灵的标准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真的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从都会从自己的喜好开始哈。我知道有很多很多的，包括像我这样在内的第一代的移民，我们生了孩子过以后，他们是 ABC， 他们是讲英语的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们这些家长在一起开玩笑的时候，然后这个就说的，哎，将来啊不知道他们的配偶会是什么样的人。结果呢就有人哈，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想法啊，他就说，哎呀，什么人都可以
就是不要嫁给黑人。
有没有听过这样子的啊？那么因此的话，就是说，换句话来说，人的很多的拣选，他不是说是从他的这个内心，或者是从什么其他的方面来拣选，他的很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血统、外表、行为，甚至包括他的收入啊，或者是其他的方面。我相信将来哈，因为这个科学的发达，所以呢，很容易就在你出生的时候就可以把你所有的基因密码都可以整个序列查出来，因此都可以发现在你生命的将来的某一时刻，你有可能得什么样的遗传病，得什么样的癌症哈。我想那就更可怕啊，将来可能在择偶这个相亲的时候，不仅仅要生辰八字，还要把自己的遗传密码啊带给对方说啊，你看我们家血统精良哈。那这就是人拣选的方式和方法。但是神所拣选的原则却不是这样哈。首先神的拣选不凭肉身，我们可以来看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这是我们前段时间所查到的。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八节到第二十九节哈，这里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个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神他拣选不是凭外表的东西，乃是看内心。所以肉身的割礼只是外表的东西，但是心灵的割礼却是神所看重的啊。那么还有神的拣选的原则是不凭行为哈。那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生命记第七章第七节看到说，哎，神拣选以色列民不是因为他们的族大人多哈，并不是因为在当时的时候以色列民和中东当时的其他民族相比他有可取性，所以神拣选了以色列民，也不是。而且呢，我们也可以从后面的例子可以看出来啊，神的拣选的原则它不是凭肉身，不是凭行为，而是凭他自己的应许。换句话来说，他自己想拣选谁他就拣选谁啊。好，那因为我想如果在读保罗罗马书的这些读者当中有犹太人，他们又听到说从以色列人当中生的不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愤愤不平，对不对？他们又觉得说你在说什么话。假如说现在有一个人他跑去跟我的儿子说，他说哎，你虽然是赵良生的，你不是真是他的儿子，我一定去找那个人算账，对不对？你在这里把我儿子再教坏了哈，你在说什么呢啊。可是在这里保罗他不仅仅非常鲜明的提出从以色列人生的不是真以色列人，而且他有他的圣经的依据。什么依据？他可以从以色列人都耳熟能详的他们先祖的历史来告诉他们。首先亚拉跟以撒，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他已经受到神的应许说要给他生一个儿子，结果因为信心的动摇，他在等待的过程当中他就等不及了，所以的话呢，他就听从了撒拉的劝告，就使得使女夏甲跟他同房，生了谁？生了以实玛利啊。然而以实玛利却永远没有进入到以色列民的这个序列里面，对不对啊？有一个笑话，这个现在我们不是听到这个中东啊，这个以色列人和啊这个一这个这个什么巴勒斯坦人常常是为了这些的这个领土的问题在争端，所以呢，那个美国总统呢，这个克林顿呢就非常好心说，来，我们坐在一起谈一谈啊，谈一谈。结果呢，这个克林顿坐在中间，然后这边是这个以色列国的代表，这边是巴勒斯坦人的代表，然后呢，这个就是开始谈领土了。然后呢，这个以色列国的代表说，我们谈之前，我先告诉你一个故事哈。这故事是这样的，他说，这根据我们的历史的记载哈，这个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旷野过以后呢，就到了约旦河哈，然后呢， 哎，这个真的是又脏又累啊。所以呢，摩西呢看到这个约旦河的水很清啊，然后又很凉，很高兴，脱了衣服就下去洗澡。OK， 结果呢，等到他上来的时候呢，他发现他的衣服没了。哎，那个阿巴勒斯坦人说，哎，衣服怎么会没了？他说，就是你们巴勒斯坦人把他给偷走了。然后呢，巴勒斯坦人说，哎，这冤枉啊。他说，为什么冤枉？哎，因为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巴勒斯坦人呢。他说，哎，在那个时候你说的，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巴勒斯坦人，所以你现在跟我谈什么领土啊？因为我们比你先到。好，那么所以他们说这个中东的这个问题，很多的时候就是亚伯拉罕所造成的，因为当时信心不坚定，生了一帮这个其他的人来跟这个亚大的后代来做对哈，比萨的后代来做对，所以的话，你可以看到说，真的是在这里可以看到说，真正是凭应许而生的，而不是凭血气而生的，只有以撒。啊，这个以实玛利他是凭血气生的，他是实女的儿子，而只有以撒他是自属之人，凭着神的应许而生的，所以他才被神拣选。 OK， 所以换句话来说，血统，换句话来，你的父母亲是谁并不代表你是被拣选的。就好像今天假如说你不仅仅父母是基督徒，你的爷爷奶奶是基督徒，你的外公外婆是基督徒，不代表你就是基督徒。 OK， 他们有救恩不代表你也可以得到救恩，对不对？因为救恩是个人的啊，甚至在摩门教的里面，他们发明了一套的这个系统说，说啊，你不仅可以来信耶稣，你甚至可以通过这个查你的祖宗八代，你可以去为你的祖宗做喜啊，以至于他们也可以得救。那简直是非常荒谬的故事，对不对？好，因为神的拣选不是出于血统，你的长辈祖先不能救你。换句话来说，你也不可以去救他们。 OK， 好，那以色列人又说，那不对啊，那你看，如果我们来看利百加哈，那利百加生了双胞胎，对不对啊？一个是以扫，一个是雅各，对不对？但是你注意看，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生出来的时候，换句话来说，他们还没有任何的行为的表现。假如说神拣选了这个雅各，因为以扫他轻忽长子的名分，他就为了一碗红汤，他就把长子的名分卖给了这个雅各的话呢，那你还好有原因说，哎，你看，因为他是恶有恶报，罪有应得哈。但是你注意看，在圣经上面这边所讲的是说，双子还没有生出来，换句话来说，还没有任何行为的体现的时候，神他已经就做了拣选，所以他的拣选乃是不是按照人的原则，乃是他自己的权利。那既然如此的话，那我们还在这里讲什么讲？换句话来说，我们在这里做的这听罗马书有什么好做的？回家等应许就好了。你也不知道你是不是被拣选的。如果你信耶稣了，说明你被拣选了；如果你不信耶稣，说明你没被拣选，是这样吗？啊？或者你也可以讲说，你看我这个人，假如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还有谁没有信耶稣的话，那么或者说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去跟那些基督徒相比，我们讲说，哎，你看那个人他不如我，哎，为什么神就拣选他啊？那神不拣选我 ？OK， 或者换句话来说，既然所有的东西都是出于神的拣选的话，那我们人还要做什么？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当我们去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或者换句话来说，我们还需不需要跟别人传福音啊？既然神要拣选谁，拣选谁，我们在那穷忙活算什么？万一我们找错一个人，我们拼命跟他传福音5年10年，结果呢，那个人是实际上是被拣选的，却没有人跟他传福音，我们不是这个 bark under the wrong tree， OK， 我们找错人了嘛，对不对啊？你想想看，是不是？哎，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你要怎么样去来思考这些的问题？所以我相信，当保罗他是强调说是神所拣选的才是真以色列人的时候，一定会有人有这样的问题，一定会有人心怀这个疑问，或者甚至是愤怒，就觉得说神为什么这样子不公平，对不对？
哦，原来说你都真的非常的努力，像比如说我是个犹太人，我就觉得说，哎呀，我有祖宗的遗传，我有非常好的血统，甚至我都是严守律法啊，好像保罗过去一样，还去拼命去抓那些基督徒啊，然后去把他交给大祭司。你看他多好的人，结果到头来突然打水一场空，跟你讲说你都白忙活了，你会不会觉得很冤枉？你会不会觉得很不公平？当然会，对不对？好，那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保罗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哈。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马上要讲到的这个第三部分，就是神他拣选的绝对的权柄，这是一个部分 OK， 是从神的角度来讲。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第四部分呢，是从以色列人他为什么没有得救，他的责任是什么，是从人的方面来讲。通过这两方面来看出说神的拣选是公平的 OK。 我们先看第一方面就是神绝对的权柄，这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十四节到第二十九节哈，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这样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谁刚强就叫谁刚硬。这样你必对我说， 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人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预备遭毁灭的器皿，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神在何西阿，这本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为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的，我要称为蒙爱的。从前在什么地方说，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要在那里称他们为永生神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人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我早像索多玛和俄摩拉的样子了。好，那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实际上在回答神所讲的绝对的权柄的时候呢，保罗首先是用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是出埃及记那段的历史来向以色列人说啊。那么他通过向摩西说以及向法老说，可以看到神在他为要施行拯救以色列人的计划当中，他拣选摩西成为以色列人的带领，拣选法老来成为以色列人的拦阻啊，完全是出于他整个的计划当中。在这个计划当中，当然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胜利了啊，他们成功的逃出了埃及。不仅如此，法老在整个的过程当中，他因为心里刚硬，所以他使得整个的国家遭受实灾。甚至当以色列人已经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又让法老的心刚硬，结果率领兵马去追杀
以色列人到了红海的那个地方，结果怎么样？他们全军覆没，而以色列人是平平安安的从分开的红海当中走出去。那 这段历史以色列人都非常的了解，而且他们 不会去觉得说哎呀，这个法老好可怜哦，啊，这个被神拣选来做这样的事情，结果自取其辱，啊，结果自行毁灭，他们不会去这样讲。他们以往多看重的都是说，哇，我们好棒啊，我们被神所拣选，啊，但当他们当然是 成为一个胜利者的时候，他们往往忽略了这一切不是别的，乃是在于神的拣选和神的计划在里面。 OK， 那么然后呢，保罗又说，他说这有两种的器皿，啊，作为造物主或者是创造者来说，诶，他既然是创造者，他就可以把一部分人作为一种器皿，把另一部分人做成另外一种器皿。那因为他是创造主，他有这样的权能。假如说他没有这样的权能，他就不是造物主。这从神的角度来说的，我们相信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但是假如今天这位神他都要来限于我们自己的拣选的标准，道德的这个标准，或者伦理的标准，或者其他所有的标准来做事的话，他不是我们的神，他是我们的奴隶，他是我们的雇工，对不对？他根本就不是那个全能的神。那么我们这里不仅仅看到有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啊，保罗也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他也讲到说，我们要去做什么贵重的器皿，对不对？虽然哪怕是瓦器，对不对？那我们也要做贵重的器皿。而且他在这里也讲到这个器皿当中也有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得荣耀，一种是遭毁灭，对不对？我们刚才看到说遭毁灭的器皿，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个法老，他就是一个遭毁灭的器皿。得荣耀的器皿却恰恰是以色列民，对不对？他们得荣耀，神的荣耀不仅仅发生在过红海，甚至是他们在整个的，旷野40年以后到了耶利哥城的时候，居然碰到这个妓女拉合，他都听过以色列民过红海的故事，所以神的荣耀是一直伴随他们进入迦南地去征战，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说神他有这样子的拣选的能力。 OK， 那么另外呢，我也相信说在整个的圣经当中反复都在讲一个所谓这个，天得到拣选的人少的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目的不是在于别的，乃是让我们警醒，虽然我们今天被神所拣选成为他的子民，但是你可以看到说耶稣基督在世上他对门徒以及跟随他的人说，他是说天国的门是窄的，是要努力进入的。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你今天的拣选你就可以躺在地上，你说好了，反正我进天堂的门票已经拿到了，我不需要再努力了，对不对？神说天国是需要努力进入的。那耶稣也说，不是所有喊主啊主啊的人啊，我都认识他，对不对？所以换句话来说，来我们来看一下这圣经哈，在应该是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看一下，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马太福音第七章第21节，凡称呼我主的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说，当以色列民他们以为他们自己已经得救是因着他们的祖宗，因着他们的律法，因着他们很多的事情的时候，结果并不是如此。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来说，我们也需要警醒，不是说当你信主得救过以后你就永远停留在那里，你要努力遵行天父的旨意，努力进入天国，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啊的所在。好，那我们刚才讲到说神拣选的原则，我们从神的角度来讲是神有绝对的权柄，那么人到底要负什么样的责任呢？我们换句话来看说，以色列民他没有都得救，他们的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如果打开圣经的话，我们可以把我们今天要读的最后的五节的最后几节经文，我们把它读完哈。在罗马书第九章第30节开始，一直到第10章的第4节，我们一起来读。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那本来不追求义的外邦人，反得了义，就是因信而得了义；但以色列人追求律法的义，反得不着律法的义。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他们不凭着信心求，只凭着行为求，他们跌那绊脚石上。正如所说，我在锡安放一块绊脚的石头，别人的石头，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弟兄们，我们心所愿的，向神所求的，是要以色列人得救。我可以证明他们向神有热心，但不是按着真知识，因为不知道神的意，想要立自己的意，就不服神的意了。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凡信他的都得着意。好，我们这里可以看到说，以色列民他们并没有得救啊。那么在这个地方，他们的问题是在于他们并不了解什么是神的意。我们在前面从第一章到第八章，我们反复强调，我们得救不是在乎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乎我们因信耶稣而被神称义，称为义人，对不对？换句话说，是因信称义的。但是以色列民因为他们颁布律法过以后，不了解律法的真正的含义，乃是让他们知罪，反而去追随那些律法和其他的规条的细枝末节，然后并且发展出很多很多很多的条文，然后想办法要从他们的行为上面来遵守，好像变成说能靠那个遵守律法的和规条他们可以得救，反而就走向了歧途。这里面讲到说，他们不是不对神有热心，他们是有热心，可是他们却是沿着错误的方向走下去。你越热心你就越糟糕，有点像什么呢？以前哈，我经常跟我太太开玩笑，因为她的方向感非常的不好啊，不好到什么地步呢？假如说哈，我们去这个商场哈，我们买东西，我们停下来过以后，把车停在哪里，对不对？然后进商场了。假如说我不告诉他，或者不带着他走回那个停车的地方，他大概是找不到的。OK， 他大概是找不到他的车去停在哪里的。所以的话呢，因为方向感不好，所以等到他考上驾照自己开车的时候，我就非常的担心，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 GPS，OK，也没有什么 Google 啊什么。那我就想说，以前你走路，如果你方向感不好，你一个小时走迷了，我大概知道你在方圆多少个地方，我可以回来找你，还能把你找到，因为你活动范围有限嘛。可是现在你开了车，你又没有方向感，一个小时你早就冲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本来是要去 San Jose 的，你已经冲到 San Francisco 去了哈，那这个麻烦就大了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实际上是犯了同样的毛病啊，他们虽然有热心，好像他们汽车装上了一个非常好的马达一样，但是呢，他们因为方向不对，所以他们跑得越快，就离真正的目标怎么样越远，对不对？以至于呢，他们以为自己说，哎，你看我都多努力，我开得多快啊，为什么我还没有到目的地啊？
因为你是方向性的错误，方向性的错误。那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的教训是什么？ OK， 那我们已经知道说我们的得救的秘诀不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去行律法的义，我们得救的秘诀是在于我们的信心。因此的话，我们就不需要从行为上去得那个义。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里面已经看到了说，哦，有人说，哎，我不是奉主的名传道吗？我不是奉主的名赶鬼吗？哎，怎么你都不救我啊？怎么都不认我啊？我们本身得救不是在乎那些外表的东西哈，而是在乎我们对神的信心，这点非常重要。好，不是说我们不要服侍，不是说我们不要去传道，不要去赶鬼，不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不是这个意思，乃是说你光光靠那些东西，你是没有办法啊。再用车子的比喻也好，对不对？没有人希望去买一辆开不动的车，对不对？当然希望这辆车能够开得快，开得好，开得平稳，开得安全，对不对？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是需要有一个非常好的 GPS system， 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目标在哪里。这样的话，再配上很好的车，我们就会很快的达到目的地，对不对？所以我们不是说啊，这个不应该热心啊啊，好像犹太人热心是热心错了，不是，是因为他们热心的方向错了。假如说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我们牢牢地站在我们的信仰的根基上，然后向主大发热心，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看到说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就是在于说你今天信耶稣是因为什么。假如说你今天像我们上次讲的，你信耶稣是得水牛的话，那显然是什么？显然是走错了方向，对不对？那么假如说你今天是信耶稣是得永生的话，就说明你是走对了方向，然后在正确的方向上再加上很强有力的马达的话，你的车子就会跑得越来越好，越早达到目的地。 OK， 好，那我们看到说从人的角度来说，以色列人他们追求律法的义，却不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我们再回到这个儿子的想法哈，在以色列人的这个词汇当中，假如说你是谁的儿子的话，那么就有一个含义，就是说你跟他是有一样的属性，你跟他是同一体的东西。所以当耶稣在犹太人的面前，在以色列人的面前，他说我是神的儿子的时候，别人就非常的生气。因为当他声称他自己是神的儿子的时候，他就在声称他是神，所以犹太人想尽办法来害死他啊！他们就在这个地方跌倒，他们以为说神所颁布的律法是他们得救的秘诀，他们却忽略了说神差派到地上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才是他们得救的秘诀。所以在犹太人的身上，耶稣基督成为一个绊脚石，他不相信耶稣，所以他没有办法得救。而我们外邦人因着神的怜悯和拣选，我们得救是相信耶稣基督。 OK， 好，那么我们再回到刚才所讲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既然说是靠着神的拣选，他有神绝对的权柄，他也是因为人不相信，对不对？所以以色列人没有得救。那今天用在我们的身上，假如说我们今天要去跟别人传福音的话，我们到底是要去传福音呢，还是要弄明白神的拣选，对不对？如果神不拣选的话，我们去跟他传福音不是白费功夫了吗？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不是吗？也有很多的教会啊，我在这里不是批评某些的教会，有很多教会他就是说，既然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应该不把精力放在去传福音的上面，我们应该把精力放在已经信耶稣的人他们的灵命提升的方面。所以他们比较是注重自己教会信徒灵命的提升，而并没有 将重点放在传福音上面。
OK，
好，那这和我们今天所讲的有什么冲突？我们相信说神的拣选哈，不是在乎说好像你今天坐在那里突然有一个闪电砰打你，打到你身上，然后说不、哦、我信耶稣，不、哦、我就信耶稣。我相信在座的当中没有一个人是突然就在那边突然就是心血来潮要去信耶稣的，对不对？而我们如果是去做调查的话，我们就发现其实已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调查，大概介于 80% 到 90% 的人，他们来教会也好，他们后来信耶稣也好，都是因为别人将福音介绍给他们，带他们来教会，最终他们得到救恩。 OK， 所以信耶稣我们看不是像有些的这个宗教他们只要靠不断的增益就好了，像这个回教徒他们不断的增益，他们相信说哎，反正生下来的也是信的人哈。但是我们本身来说可以看到说传福音在整个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主的这个过程当中占一个很大的一个重要的地位。那不仅如此啊，神的拣选我刚刚讲了，他不是说、啊、好像把我们人看成机器人一样的，他要你去信你就去信，他不要你去信你就不信。我们知道神首先他的心意是什么，他是要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对不对？另外神也给我们吩咐要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而且他也叫我们是要在耶路撒冷、犹大、肯定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他的见证，对不对？那这是神的应许，也是神的命运。所以尽管我们讲到说我们每一个人信主是在乎神的拣选，好让我们谦卑，好让我们知道说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好所以神拣选我们。 OK， 但是当我们是却要去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的拣选也要通过我们人的参与，我们才可以真正把得救的人数带到神国里面来。所以这是两方面的问题，所以千万要注意，就是说我们自己的得救是神的拣选，不是在于说我给神面子啊，因信称义嘛，那还要我信啊，如果我不信的话我不给他面子啊，那他的证据我也没用哈，你们听过这样子的讲法哈，对呀、啊。那我们知道说，实际上神的拣选本身是已经是在创世之前，他就已经做出他的计划。我们在母腹的时候，他就已经看顾我们。换句话来说，我们今天信耶稣，不是在于我们心血来潮说，哎，我要信耶稣了，我要做这个决定了，我要信，我做这个决定，我才信耶稣。乃是出于神的拣选，这是让我们谦卑，让我们知道说即使在信主这件事情上面我们都没有办法来夸耀，也不是说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可以来夸耀的。但是当我们去向别人传讲福音的时候，是我们和神一起来同工，来完成神的在别人生命当中的拣选，这是不矛盾的。 OK， 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先做个祷告结束，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来讲。我们下一次呢，由琼斌区牧继续来讲罗马书的第十章、十一章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知道说你拣选的奥秘是这样的深奥，但是主，我们知道你的圣灵就要为你自己的话来做见证，将你的意念向我们显露。哦主，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若不是你愿意来向我们启示，我们谁可以来知道神国的奥秘呢？主，就求主你继续给我们一颗谦卑的心，反而我们在了解罗马书以及我们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凭着谦卑的心，我们可以从你那里得到更多属灵的智慧，来了解神国的事情，也可以在神国当中来为你做更好的器皿，因为你是伟大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 好，谢谢。好刚才后面有